早。首先我想问一问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经过朋友介绍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嘉宾有吗？感谢神有。不等一下我再介绍，我只先问一下很高兴有今天有朋友来。那不论是我想各位其他人都是在教会有段时间了，不过我们都可以回想一下你呢以前第一次参加教会聚会的经历可以回想一下像这位朋友今天他一样。那就以我自己为例呢，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在40多年前我是如何在美国第一次参加教会的聚会。那时呢我刚来到美国不久在我们隔壁州德州的奥斯汀城读书。那时候因为太久了，详细的情形我记不得了，不过应该是发生在我来美国后的第一个学期。那有一天呢，我在看学校里的那个学校同学们办的报纸，那上面就有广告说呢，有一个住在附近小城的美国家庭想邀请一些国际学生在某个礼拜天到他的城镇去参观。那我们那时呢功课没有那么忙，我就想去跟美国人这个交流一下也好，所以呢我就到时就按照广告上所说的地点就去了在那地方等人来接到了那里呢看见其他还有十来位国际学生在那里。到了约定时间呢，就看到一位中年的美国弟兄开了一部 school bus 就是校车来接。大家就上了车了，就开车开了十几个英里到了那个名叫在奥斯汀北边一个叫 Round Rock 的一个小城。那这个弟兄就带领我们参观了当地的几个景点又呢接着带我们去他们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崇拜一样。之后呢又招待我们在他家吃美国式的午餐。总之呢那一天只是短短的来回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你看40年之后还记得。我就看到呢无论是在教会里或者在家里，我碰到的基督徒呢都很有爱心，他们呢愿意无条件的招待我们这些在美国人生不熟的留学生。那我有这个印象，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当年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也有一些基督徒热心的接待你们，在你们心中留下好的印象，使得你们就对基督徒信仰基督的信仰呢产生兴趣，愿意去到教会聚会。那福音呢就经过这些经历呢就临到你们。所以说呢一般而言教会给人的印象还不错那一般人对于教会的评价是教会里的人都很好。那这话呢听起来不错，可是呢却不是说得很精准比较精准的说法是呢，教会里大部分的人看起来都很好大家会心一笑至于教会里的人都很好这样的说法倒会给人带来一些错误的结论那就是呢会误以为只有好人才能进教会，只有好人才进教会。这个不是电影上，我是用Internet 弄下来的，我不晓得到底是原来是什么。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电影没有？我是没看过因为他说我现在想选择做好人那这样子只有好人才能进教会的错误的结论呢，会导致世人对于教会里的人期望过高，也会造成至少有两种常见的反效果。那这两种反效果呢都给人借口不去教会也不接受基督信仰。那第一种呢反效果就是有人呢看到一些所谓上教会的人品德很差甚至比平常人还不如。当人看到品德差的基督徒，他就会觉得这与他的期望有落差。他就会说像连小王这样糟糕人都去教会， 都还是基督徒，都还没我好呢，那这样的教会我不会去，这样的信仰也没有什么价值啊。这是第一种啊，可能会产生的反效果，而是你期待啊教会的人都是好人的话。那第二种反效果就是有人假设啊，基督徒都很好啊，他们就认为自己啊我还不够好啊，他就说让我先努力一下啊，在有一天呢我的品德改进了以后，我再去教会，再成为基督徒。那有这两种说法的人呢，第一种呢是呢他对于教会的人呢的期望有落差，导致失望；另一种呢，他认为自己还不够好，目前呢还没有资格参与教会。这两种人啊，我以前都碰过一些。那我刚刚说过，这两种说法呢，可能都是借口。其实说话的人呢，他心中对于追求信仰还有根本性的质疑，他只是说这些话来当作借口。但是呢，只有好人才能进教会，这个印象或者期望，的确会使很多人啊停留在教会的门外，不能成为神家的人。然而，今天的经文啊将告诉我们，这种印象啊或是期望根本就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不一定只有好人啊才能加入教会。那今天的经文可以分为两个小段啊，一共只有五节。开始的两节13到14节呢，是讲到耶稣呼召啊另一位门徒来跟随他。那后面的三节则是讲到他与一些税吏及罪人一起吃饭，那导致了一些争议。那这两小段故事中提到的人，都是当时啊在社会里被社会所撇弃的人，但耶稣接纳他们。这就表示呢，没有人在上帝的救恩之外，人人都有机会得到救恩。那两礼拜以前啊，主日讲到的马可福音经文是关于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的故事。那耶稣就赦免了那个瘫子的罪，也医治了他的残疾。那这个人啊，这里后来呢，也就立刻的听从了耶稣的命令，他就站起来走了。以这样的行动作为他信心的回应。那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呢，就让当场啊当时在场的众人呢感到惊奇。那而耶稣呢，在完成了这件神迹以后，他又再一次的在13节说到，再一次离开城镇到海边去。那在之前马可福音说呢，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安息日忙了一整天啊，又是讲到又是一并赶鬼啊，之后呢他就远离人群去单独祷告。现在呢，在他行了一个医治瘫子的神迹之后，他又再次的离开人群到海边。那海边呢，似乎是一个耶稣可以独自安静亲近天父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需要与其他人来往啊，无论是与其他的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的朋友啊，都要有来往。那以我们的言行来彼此做见证，但是我们的信仰生活也需要有独自安静啊灵修的时间，在那个时间里呢，自己读经啊祷告，并且与神亲近。就像耶稣当年啊，他来到世上，他也在众人面前想传道行神迹，但他也单独与上帝有相处的时间啊，就像耶稣一样。那时呢，耶稣呢想单独安静，可是呢他在加利利的那个名声呢太大了，所以呢他不管去哪里都会有很多人啊跟着他。这许多人呢跟从耶稣的动机呢，可能出自于对于他的敬仰，但也可能是想再看一个神迹。那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耶稣知道他来到世上的事工的重点呢是传道，传天国的福音。于是当这些人来到他身边的时候呢，第13节说呢，他便教训他们。那教训他们什么呢？马太福音5章到7章记载了我们都大家都知道的耶稣的登山宝训，是谈到呢天国子民的品德。那这里呢，耶稣教训 人的道理呢，也可能类似于登山宝训的内容。那在第十四节啊，说呢，后来耶稣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呢，看到在税关上啊，有一位名叫利未的人在那里。税关呢，就是当时地方政府征税的地方。啊，今天呢，我们缴税的方式啊，是写张支票啊，寄给政府，或者呢，在拿到薪水之前呢，那我们的工作单位呢，就把那个我们该交的税啊，自动的从薪水中扣除了。但是在古时啊，没有支票，也没有自动扣税的制度，那时呢，一定是采用啊面对面的方式来收税、来缴税。那这里提到税官，就表示呢，耶稣那天所在的地方呢是加百农这个城镇。那以前我们也提过啊，加百农这个地方，那啊是因为呢那时啊这个加利海呢周围呢被罗马政府分成几个行政区域啊，特别是这个北边这两区域呢分别有两个分封的王，一个叫安提帕，一个是叫做菲利啊，是由他们两个分封的王来管理。那加百农的位置呢啊，刚好在这个两个两个区域的行政区域的边界上，所以啊在那里呢就设立了啊税官来向那个过路人收税。那耶稣在看到了利未，他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那利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里呢，马可用很简短的文字叙述了利未蒙召的过程。那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时代的背景，才能明白啊，耶稣呼召利未这件事是多么的不可思议。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谁是这个亚勒非的儿子利未。那新约圣经中呢，亚勒非和利未这两个名字都很少提到。那马可福音啊第三章中提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有两位啊名字叫做雅各，其中一位比较没有名的雅各，他的父亲也是叫做亚勒非。那是不是啊那里的雅各亚勒非，那里所说的亚勒非的儿子雅各与这里的利未是同一个人呢？啊，或者说也就是说呢，是这个人呢有两个名字呢，还是有可能亚勒非有两个儿子啊，一个是利未，一个是雅各，都成为耶稣的门徒呢？或者说呢，福音书中提到两位亚勒非啊，不是同一个人啊，这是有亚勒非。那么利未呢？若是我们比较马太福音九章第九节的叙述啊，你们看啊，我们把马可福音二章十四节跟马太福音九章第九节连一起放，几乎完全一样啊。那里呢，在马太福音那里也提到啊，耶稣呼召一位税吏为门徒。那马太福音呢记载的那位税吏的名字是马太啊，因此呢，我们可以推论啊，这里利未极可能就是马太福音中所说的马太，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位啊，比较有名的一位，他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但话说回来，究竟利未是不是马太啊，并不是那么重要。利未的职业是什么才是重要？他的职业是税吏。那什么是税吏呢？顾名思义啊，税吏就是负责收税的官吏啊，类似今天美国税务局 IRS 的公务员一样。照理说啊，纳税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因为任何的国家社会都有会有很多公家开支，都需要大家来分担，所以交税是应该的。那这么说来呢，税吏也是一个正当的行业。那耶稣呼召一位有正当行业的利未啊，来跟从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第一世纪啊，特别是在第一世纪犹太人住的地方，他们是被外邦的罗马政府所统治。在那个政治情况之下，犹太人若是当税吏， 那会被同胞非常的看不起。犹太人认为抽税是罗马政府对于他们的压榨，他们觉得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确是上帝的选民，现在呢却要被外邦人所统治，没有自主权，确实要缴税，这很不合理。其实这也不是唯一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回顾200多年以前，就是因为英国政府在北美殖民地抽税，导致历史上有名的波士顿茶叶事件，英文说是 Boston Tea Party。 那是在1773年一群殖民地的人呢，是为了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北美的茶叶市场，就在那一年的12月16日晚上，在波士顿海港里头登上 一艘呢停泊在海港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船，那就把船上的茶叶呢全部倒到海里头去，以表示抗议。那之后呢，英国政府呢就采取了一连串的强硬措施来压制，那就引起了殖民地一连串的反抗行动，冲突呢不断的升高，最后也导致两年以后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这也是一个被外国统治抽税引起被统治人民反抗的例子。同样的，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也是非常不满罗马的统治，因此若是有罗马人因此若是有犹太人帮罗马人抽税，那是一件被同胞很鄙视的事。那对于犹太人而言呢，任何为罗马政府工作的人都像是中国抗战时期那个汪精卫这个伪政府的汉奸为那个政府伪政府工作的汉奸一样的被痛恨。特别是在当时就第一世纪的时候，习惯的做法是呢，每个税官都要有个配额要征收一段时间内一定要征收一定的税，收不足的时候那当然不行，收多了呢，那个多的钱呢就可能由税吏放在自己口袋里因此呢，犹太人呢把税吏当作收敛不义之财的人。那当时的一些犹太人的文献有很多关于税吏的描述。那在这些文章中呢，税吏被描写为呢一群到处巡逻、强迫过路人缴税的恶棍。所以在那个时代，犹太人痛恨税吏特别是犹太人的税吏，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把他们与小偷跟杀人犯一样的看待，给他们加了很多的限制举一些例子税吏不能在民事法庭上担任法官或者是见证人，税吏不得进入犹太人的会堂，税吏被认为是他整个家庭的耻辱，他们碰的东西都不洁净，也没有人能接受税吏的施舍，甚至律法规定呢，在一般情况下犹太人不能说谎，但是呢，若是税吏问你的话你说谎就可以。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当时的犹太人会如此痛恨税吏，但是根据历史文献，那时的情况的确就是如此。那么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就明白为何耶稣在那个时候呼召立位做门徒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耶稣没有因为立位不是一个好人就不呼召他，相反的，他很愿意接纳一位被同胞所鄙视的像卖国贼的一样的人呢为门徒。这显示上帝赐给人救恩不是因为这个人好他就配得救恩，上帝赐下救恩乃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不是因着人的行为。换句话说，若是有人因着好行为可以得到救恩，那他得到的不是救恩，而是该得的工价，而不是白白得来的恩典。再回到今天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先前有人告诉我，他因为自觉还不够好，所以先要努力一下修行一下 之后好了以后再来信基督。我想我那时候应该跟他说，若是有一天他觉得他自己够好了，那他还真不必信耶稣了，因为呢他靠自己就可以得救了。其实呢，得救的先决条件不是好行为，而是知道自己不够好，需要被帮助，需要救主，是这样出自内心对于基督耶稣的信才使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那回到第十四节最后啊，当利未听到耶稣的话之后，他居然二话不说马上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也有些不可思议。那先前的马太福音提到，当耶稣呼召另外四位门徒啊，西门、安德烈、雅各跟约翰为门徒的时候，他们也是立刻跟从。但我们以前说过，那四位门徒在先前已经听过施洗约翰对于耶稣的推荐，所以他们已经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们可能立刻跟从。那么利未为什么也会这么听耶稣话呢？一说就跟着走了呢？这原因圣经上没有细述，所以呢我们只能推测。可能呢是因为利未呢长期在加百农当税吏，那当然就会听到耶稣的名声。也可能他当时他抽税的项目当中呢，其中包括了在加利利海所捕到的鱼，因此呢利未常常跟渔夫们打交道。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耶稣的头四位门徒以前都是渔夫他就可能认识了耶稣的这几位门徒。那耶稣呢也可能从这些门徒的口中呢听过耶稣关于这利未这个人。那利未呢也是一定是先前就对耶稣非常的敬仰，而且呢他对自己是一个税吏被人鄙视，在这个身份内心也有些纠结。所以当耶稣呼召利未的时候，他就立刻的回应耶稣的呼召。那耶稣呼召利未跟从，利未就跟从了耶稣。那圣经中的跟从这个字的原文主要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比较简单，就是指跟着一个人的后面走。那举个圣经的例子好了，约翰福音记载说，在耶稣复活以后有一次与彼得谈话。那在那个谈话快讲完的时候呢彼得转过头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那时候彼得跟耶稣是在沿着海边走，那这个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呢他在后面跟着。这跟着的意思呢就是跟着在后面走的意思，这是第一种跟从的意思。另一种跟从的意思比较抽象，但是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意思，就是呢这跟从呢就是指呢相信一个人，相信他的引导，做他的门徒的跟从。那俗语说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其中这个随呢就是类似这第二种的跟从。这样的跟从是需要冒些风险，并要付上一些代价。这种跟从呢不是只是头脑的相信，而要包括行动。在耶稣当年他传道医病赶鬼的时候，有很多人跟从他，但那些人当中呢多半是看热闹的人，他们只是跟着耶稣走看看他会下一个行什么神迹，看看他会讲什么更这个惊人的道理。但是利未的跟从是第二种做门徒的跟从，后来就成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位。所以呢利未是委身的跟从耶稣。那今天在教会中呢也可能有一些看热闹但是不愿意委身的人，然而真正有福气的人是跟从主耶稣做门徒的人。下面在第十五节开始说到，在耶稣收了利未做门徒之后，他居然还去了他家参加宴会。那在福音书中记载了耶稣呢接纳过两位税吏，一位 就是利未或者马太。那另外一位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中提到的撒该。那有趣的是呢，在接纳了这两位税吏之后，耶稣呢马上就去了他们两位的家。这表示呢，耶稣不但接纳被社会所撇弃的税吏，他还愿意与他们亲密的来往。耶稣不计较原来行为不好的坏人，他不仅呼召他们，接纳他们，还进他们的家，他愿意经由他的接纳能够使他们有生命的改变。那么看到这第十五节有一个有一个词叫做坐席，在原文中的意思呢，不是坐的吃饭啊，不像我们坐的吃饭，而是按照当时的习俗呢，是斜躺着在里面用餐。啊，这个按照当时的风俗呢，啊，他们有时候坐着吃饭，有时候呢就是斜躺着吃饭。那斜躺着吃饭的时候呢，表示呢，那是一顿啊。不是一顿家常便饭，而是一个正式的宴席。那今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啊，常常会聚餐，我们采用 potluck 的方式啊，个人带几盘啊自己拿手的好菜，大家在一起啊，用纸杯啊、纸盘啊就装着吃。可是若是碰到一些正式场合，像是儿女结婚了啊，那时候那个排场就比较正式。那菜呢都是由正规厨师啊精心制作的，那所用的餐具也是精美的啊，陶器、瓷器啊，这个茶匙都是银的等等。那甚至坐的位置呢都要事先安排。那天呢在利未家里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宴席，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宴席。也许呢利未那天太高兴了，就准备了丰富的宴席来邀请耶稣跟他的门徒参加，同时呢又请了好多啊税吏跟罪人来与耶稣及门徒一同用餐。在十五节啊说呢，因为像这样的税吏跟罪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表示有很多税吏跟罪人都一直跟随在耶稣的身旁。那刚才说过，伊斯拉文的跟随有两种意思，一种是看热闹的跟随，一种是委身的跟随。这里圣经没有讲啊，税吏跟罪人这些人呢，是否是像利未一样的委身的跟随耶稣？但无论他们跟随的动机是如何，耶稣都接纳，他也愿意与他们同桌用宴席。那到了第十六节说呢？法利赛中的文士看见啊，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很不满，他们就讽刺的问耶稣的门徒说：“哎呀，耶稣怎么能跟这些人一同吃喝呢？”那前面我们谈到为何犹太人痛恨税吏，但是法利赛人中的文士为什么对罪人也不满呢？什么是这里所说的罪人呢？在今天啊，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会以为罪人，会以为我们基督徒讲的罪人是犯了国家法律被定罪的人。后来呢，他们经过跟一些基督徒谈话啦，有人跟他传福音啊，向他们解释啊，他们就明白原来罪人啊，我们基督教所讲的罪人，原来就是达不到上帝啊，那样圣洁无瑕的标准的人。因此呢，只要是人啊，都是罪人。就如罗马书啊很有名的一经节，在3:23所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但是在马可福音这里的罪人啊，不是犯了国家法律的人，也不是贩子，所有达不到上帝标准的人。根据当时的一些犹太人的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啊，犹太人对于罪人的定义，对于那些啊谨守律法的犹太人而言，当时的罪人可能是赌徒，可能是放高利贷的人，不守安息日的商人，不守旧约律法 食物洁净律的人，以及不守十一奉献的人，有很多种人都被列为是罪人。最后呢，犹太人把行为凶暴的人以及税吏啊也列为罪人。那基本上说呢，法利赛人以文士以为呢，他们自己是谨守摩西律法，还有其他各种啊宗教上的道德上的规范，而其他所有没有彻底遵守这些规范的人呢，都可能被列入为罪人的行列。罪人呢，不是犯了国家的法律，而是没有遵守犹太律法，所以他们被犹太人称为罪人。那法利赛人和文士认为，犹太人的既然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行为举止应该与一般世人有所分别。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圣洁的，而一般世人呢不圣洁，那税吏跟罪人也不圣洁。那圣洁的人跟不圣洁的人呢，照他们的讲法不能彼此相交，所以他们不会与税吏或罪人同桌吃饭。他们认为自己这样子与这个一般人有分别，是遵循圣经的教导。但他们不明白圣经教导以色列人与外邦人之间要有分别，它的重点呢是在于呢，不要他们被外邦人的习俗所同化所污染，而不是叫他们完全不与外邦人来往。那此外呢，圣经啊，旧约圣经也教导犹太人要做上帝的见证人，要带领万国万民来敬拜上帝。所以他们若是要如此做见证人，就必须与那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来往。但是那时的犹太人的文士，他们误解圣经，因此当他们看到耶稣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就站在外面议论他。他们认为耶稣既然是犹太人的教师，就不应该与那些行为不当的税吏及罪人在一起。他们也可能认为，就算耶稣 要跟那些人在一起，也当要求他们先悔改，让他们悔改以后才接纳他们。那马可福音这里呢，没有提到这些人这些税吏跟罪人是否有悔改。我们去看到耶稣与他们同席有相交，这显示呢，悔改也不是得到基督的爱的先决条件。那刚才提到了路加福音书中的撒该，他也是税吏。那圣经说呢，撒该后来的确是悔改了，他从前从别人身上得到的不义之财，他现在要还那些人四倍。那撒该的悔改是因为耶稣先爱了他，而不是因为他先悔改了以后耶稣才爱他。那到了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也要学习耶稣的基督的榜样，否则我们就很容易像当年的法利赛人及文士一样的自以为意，只要有了一点圣经的知识，在教会里有一些贡献，就会骄傲的看不起那些不及我们的人，对他们多做批评。我们说，我们当然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得到主恩以后，都能继续在属灵生命上长进，行事为人都与蒙召的恩相称。但是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认识到，在一个人的品德及道德还没有改变之前，耶稣就已经先愿意来接纳他们，耶稣愿意把福音种子撒在他们身上。在这点上，我们当中特别是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学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今天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与20年前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一般的年轻人来到，比如说来到 LSU 的学生，他们的看法受了近些年来社会风气的影响，所以他们的道德观念，特别是对于男女关系之间的看法，与我们当中 比较年轻的三十岁四十岁的人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那跟我们这些六十岁七十岁的人呢，那就更差远了。而且今天一般年轻人的所作所为可能完全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啊，这是社会风气的影响啊，也是实在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呢我们不必啊，就因此呢就不与他们来往，或是立刻要他们改变。我们人应当继续的设法跟他们保持接触，继续用各样的方式把福音告诉他们，为了希望他们最终能有生命的改变。这是我们在耶稣身上所学习到的功课。回到那一天，耶稣听到了法利赛人啊跟文士的批评，他就引用了一个比喻来回答他们。他说什么呢？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我们这边罗医生在我们这边，我想他一定同意这句话，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啊才用得着。这话本身大家都能同意，连当年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啊都能同意。但是耶稣呢接着就把这个比喻转换应用到当时的情况，他的应用呢则是当年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所不能接受的。耶稣接着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的意思就是他就像一个医生一样，好人不需要医生，只有病人坏人才需要。同样的义人啊，就是好人啊，不需要耶稣，只有那些税吏罪人，那些被社会所鄙弃的人才需要他。当然耶稣说的话只是刚刚说的只是他表面的意思，耶稣实际上呢是在讽刺那些文士及法利赛人他们的自以为意。耶稣要讽刺他们不知道自己才真需要悔改，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是义人，结果因此他们不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因此失去了救恩。而他们所瞧不起的罪人却愿与耶稣亲近。如果这些罪人谦卑地回应上帝的呼召，愿意真正相信耶稣，他们反倒是一个得救的人。结果就是如同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言的第九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不得着律法的义。自以为义的犹太人得不着神的义，原来没有救恩盼望的人罪人反而得到了救恩。这就是耶稣讲话的重点。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很短，只有五节，但其中包括了基督信仰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今天经文当中呢，耶稣先做了一个革命性的举动，他呼召了一位税吏来跟从他做门徒，接着还到那人的家里与许多税吏和罪人同席有来往。那耶稣这个举动呢，在当时呢就引起了犹太领教领袖的反弹，他们根据他们对于圣经的了解，就他们就批评耶稣不应该与那些不圣洁的人来往。那耶稣最后啊，却以一个宣告来回答他。那我们再把第十七节中耶稣宣告再读一次。健康的人，我们一起来读，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的宣告是要当时的犹太教领袖以及今天的我们的基督徒不要自以为义，因为自以为义的结果就是离开救恩更远。 那在今天讲到开始的时候，我讲到两种啊拒绝基督信仰的说法。第一种的说法是因为有些基督徒他的行为比非信徒还差，所以这个人就不信。那对于这种说法的，我们的回应是呢，不是好人才能成为基督徒，而是不好的人、罪人才需要相信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相信啊，一位真正啊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心思言行会渐渐变好的。但有时候呢，这需要一点时间。我们不要因为教会里有些行为不好的基督徒就不来教会，要观察整个教会是否是以敬拜上帝、以传扬基督看为首要。那另外一种拒绝基督信仰的说法是呢，一个人要先成为一个好人以后，才有资格成为教会的一员。那今天啊，经文中耶稣回答很清楚，他当年来到世上，不是呼召那些已经好的人、自以为意的人，而是要呼召那些认识到自己有罪的人。所以你不必等到你自己够好了以后才接受基督。要知道，无论你现在多不好，耶稣都愿意接纳你，并且愿意赦免你的罪，使你被上帝看为是义人、是好人。你所需要做的只是以信心来接受耶稣，你就得到了这个救恩。那我们当中若是有尚未接受相信耶稣的朋友，你愿意相信耶稣得到这美好的救恩吗？至于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当年的利未接受跟从了耶稣，如今你我都是蒙召白白得到救恩的人，那你愿意回应耶稣对你的呼召，愿意委身来跟随耶稣吗？当年耶稣接纳那些被社会所鄙视、所撇弃的族群，你愿意学习耶稣的榜样，继续关心那些可能是在品德上有些瑕疵，或者是那些属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吗？愿耶稣赐我们一颗愿意委身的心，也赐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耶稣的榜样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如何的宝贝，你的话语进入人心，扎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回想自己，也回想你是多么一位有丰富慈爱怜悯的人。你不因为我们是多么的可怕的一个罪人，你却仍然的接纳我们，只要我们以信心来到面前，你就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赐我们各种美好的名分，让我们成为你神家的一员。主，你如此的爱，如此的怜悯，我们只有感谢。主，你也是让我们已经信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看到你对于世人怜悯的心意，让我们也学习你怜悯我们周围的人，不论是经济情况有软弱的人，身体有软弱的人，道德品德各方面有瑕疵的人，主，让我们有一个接纳的心，愿意继续的与他们有来往，继续的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给他们，主带领我们能够效法你的榜样而行。谢谢你来到世上拯救了我们，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感谢你，愿你带领我们继续的在我们的人生中跟从你走这个美好的天路。我们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好，我们现在要唱首回应诗歌，在诗本的第158首。今有一处流血泉之泉，好，我们可以拿起来唱。